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恶，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
好，谢谢啊。那我们昨天就讲了三个比喻哈，一个是失羊、失钱，还有浪子的三个比喻。那借着这三个比喻，我们是看到上帝是多么希望我们罪人的悔改啊。那当时主耶稣是对着税吏还有其他的罪人，也就是对着所有人来说的。那接下去主耶稣说完三个比喻之后。那罪人悔改了之后，接下去要干嘛？主耶稣又对已经这些悔改了他跟随他的门徒来说了一个比喻，就是这精明的管家或者叫做不义管家的比喻啊。这个管家呢，在一个财主家里做管家，那就有人告他拿主人的财物，浪费主人的财物，那主人就审问他，然后说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个这个管家知道主人要辞退他之后，他就开始为自己筹谋了，他就想我将来要怎么办呢？锄地呢无力，他这个应该不是无力，他是比较懒惰哈。那讨饭呢，好像就又羞于去做这样的事，所以他最后想了一个他自认为不错的主意，就是把他的债主一个一个叫过来，然后把欠主人的债给他们免了一些哈。那这边100篓呢？圣经里也说大概是50斤，所以你想到那个数量有5000斤的油哈，他就给他们打了一个对折，就一下就免去2500斤。那这个麦子的话呢，110就相当于大概44000斤的麦子哈，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大的数量。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应该不是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向这个主人来借，可能是他们是做买卖的哈。那这个管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说一下子可以免掉这么多啊？这个有解经的说，就是说在那个旧约的时候，上帝颁布律法是明明的跟他们说的，你们不可以向弟兄放债取利。所以有一种解释就是说，那当时有人向这个财主借钱的时候，比如说借了80块，那你在借条上呢就不写80，而是说你欠了我100，那这些事呢都是由管家来做的，所以这个管家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叫过来了之后，就是说啊，那你那个利息不要 不要还给我了，你就把这个本金还给我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管家就把那些个利息什么的就给免了，所以都扣了一些钱。那接下去呢，这个主人知道了之后呢，他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那管家这样做明明是不对的，这个主人为什么还要夸奖他聪明呢？那后半句他就解释了，那是相比较光明之子来说他更加聪明，那是因为在世界上的这些属世的这些人啊，他们在为属世的这个事情上，他们所花的心思，他们所就是思想的这个东西啊，要比我们这些已经属神的人来思想这个属神世界方面的所花的心思啊，更加的怎么说周到，或者说全面啊，更花更多的力气来考虑，而不像我们这个已经跟随主的人，我们却没有好好的为自己以后来做打算。好，接下去呢，主耶稣又说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第九节哈。那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不义的钱财，这个不义的钱财不是指说用不正当的手段所得到的钱财，那看英文翻译的话，我看了一个 NIV 的版本的话，它就是指世界上的财富，所以就是统称就是说属世的财宝，它是相比较于这个真实的财宝，也就是属天的财宝来说的。那第十二节的话，大家看到好像这个跟我们用世界上的观点来说好像说不大通哦。我们只有对我们自己的东西忠心了之后，我们才可以对别人的东西忠心。但是主耶稣在这边教导的是说，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哎，这个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属天的眼光来看哈。那为什么说是别人的东西？这个我找了一些经文哈，大家可以看。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得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万物都是我们的神所赐的，而我们在地上，我们是要做好神的管家，来替神管理好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属我们的，而是属神的，属别人的。那真正属我们的东西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也说，在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也就是我们神的国，那是真正属我们的东西。所以接下去主耶稣又进一步教导说，这个马门啊，这个马门的话就是钱财，那钱财的背后呢，也就是撒旦。所以我们是要一心一意的侍奉神，我们不能够是三心二意的，或者是 part time 的、兼职的、业余的来侍奉神，那都是不对。主耶稣的教导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而且我们是要全然的把我们的身体完全献上，当做活祭。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法利赛人呢？主耶稣就指出他们是贪爱钱财的，所以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之后呢，他们就嗤笑耶稣。为什么？因为主说这个钱财是不义的。但是按照法利赛人的理解来说，就是说你越信神的话，上帝应该越赐福你，那你钱财越多的话，越表明好像你是一个义人，他们是这样的观念啊。所以他们听见耶稣说这个钱财是不义的，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嘲笑耶稣。那耶稣马上就指出说，法利赛人啊，你们是自以为义，那上帝是知道人心的，你们这样做上帝是看为可恶的。那接下来又进一步告诉他们说什么啊？主耶稣来，所以神国的福音已经传开了，有更多人可以得到这个进神国的这个可以进入神国，而且天国也是要努力进入的。那法利赛人他不仅自以为意，而且他们觉得就是自己做得很好，我们法利赛人是最有资格进入天国的。然而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是要努力进去的，而且主耶稣来也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因为法利赛人一直觉得好像我们是最遵守律法的，我们是最做的，是做得更好的。那当十七和十八节之间，大家是不是觉得逻辑上好像有点，一说完这个怎么又说休妻另娶了？有可能就是说主耶稣他是知道人心的嘛， 所以当主耶稣说完这些话之后，法利赛人心里就在想说，啊，我们是非常守律法的，我们在守律法方面是做的最好的。然而十八节马上主耶稣就指出他们犯了一个罪，就是他们休妻另娶，啊，或者是娶被休的妻，这些都是犯奸淫的。所以告诉法利赛人，其实你们很多地方做的不好，你们是要努力进入天国的。那接下去我们的今天让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地上做神的管家，我们做的如何，还有我们是如何要努力进入天国。
今天明天要读的16章从第一节到第最后一节31节都是围绕着这个如何在地上做财务的好管家所以这两天的信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实际的我们每个人都面对这个问题神给我们财务，我们当如何在地上好好的经营，然后将来可以向主来交账好，感谢主听大家分享，非常感恩大家越来越会读圣经了尤其是读这个比喻抓住那个主要的信息不要被这个枝节所带走那前面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其实一直到这个十三节这是整个一大段前面这个比喻和后面其实耶稣亲自有解释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的目的，针对门徒提醒他们要注意把自己地上的金钱呢要用在跟永恒有关的事情上那耶稣讲话他有一个特点，他讲话在场的人常常是会发笑的他像是在讲笑话一样，而且他的设计的故事比喻都是极夸张的目的是让人深刻的印象印在心中不管你当时明白不明白，这个故事一讲出来好像这个你看到别人眼中有刺，你自己眼中就有梁木，哇，这一句话讲出来大家会哈哈大笑的这是极夸张的一种的图画描述出来一个人眼睛这么小，怎么可能有一个大梁木塞在眼睛里面所以在这里也是，他是用一个坏的例子来讲一件好的事情。这个主人在夸这个管家的时候是夸他聪明，但是呢，定他不义是有罪的他前面浪费主人的钱财主人是要定他罪 ，take him accountable， 对不对？要解除他的工作的这一部分是不是这个主人要肯定他的地方包括他后来把100变成50，把这个欠的债减少当然有像小平刚才给我们提供一些 hint， 一些的解释在后面，可能是把他的interest 去掉或者是把他自己的 commission 的那部分的费用去掉这个为这个借债的人着想也让主人有好名声，这也是一种解释但实际上直接从这个比喻里面你去读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在用主人的钱在为他自己换利益，实际上是不义的，是不诚实的英文翻译成 dishonesty， 他是一个 dishonest 的 不义的不忠心的向主人损害主人利益的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主人没有夸奖他，主人夸奖的重点是说他聪明，他为未来打算他用他现在的资源去赢取他将来的利益这一部分是主人肯定的。所以耶稣用着这一点来讲门徒当如何使用地上无用的钱财，最小的钱财刚才小平把那个具体的数字给我们分析，那是很大的一笔钱，那是极夸张的但是在第十节耶稣说这是最小的事儿，那比较起将来我们在永恒当中要承受的国，承受的十座城，承受的神给我们预备的奖赏，这地上再多的钱都是小事，而且这些钱是有到了无用钱财无用的时候地上的钱财有一天 会失去它的功用带不到天上只有在地上这几十年，我们活着这几十年当中可以满足我们个人的基本的需要可以去帮补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喜悦这样的事情明天我们读那个比喻就讲得更清楚了穷的讨饭的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怎么替神去怜悯他们，这是钱财的功用，把钱财奉献给神的国，奉献给那些宣教士宣教机构，帮助神的国在 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没有建立教会的地方，拓展神的国，这是钱财的功用。当我们在地上把这些无用的钱财好好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在永恒当中就是在积累，在永恒当中永存的真实的属于自己的啊，那个属灵的财宝。
好，我们这组稍微简单总结一下啊，就跟着何牧师刚才所讲的这个比喻的主线，就是我们都认为耶稣的这个比喻实在是只是告诉我们这个管家，不义的管家，实在是他为他自己将来预备，实在是聪明，他眼看就要失业了，但是他就用现有的一个机会，还有一点点的权利，一点的机会的时候，就为他将来失业之后退休之后做很多的打算。吴长老就提醒我们，这些属地的人都知道如何为将来预备，我们这些属天人更加要知道如何为将来在天上永恒的生命做预备。那另外吴长老也告诉我们我们还花很多时间在讨论，在16节说人人要努力进神的国。那这个努力是什么意思？那这个不是很好理解。吴长老提醒我们，这是希腊文的解释和翻译上面的一个困难。那原文翻译的应该翻译的意思说，这个神国已经在这里了。那很多不认识神、不认识天国的人，用各样的暴力去阻止、妨碍人进入天国。有很多的，所以每个人要进入天国，信徒其实有很多的困难、阻挠、搅扰。那我们总结说，所以进天国还是要努力的，我们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搅扰，很多的冷言冷语的，很多的不理解，很多人的反对。但是天国是我们的该有的目标和方向。好，基本上我们这组分享这些，如果大家我们组的成员有什么再补充的话。
努力进天国，前两天我们刚刚读过啊，13章24节啊，13章22节开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啊，家主会把那个门关上啊。所以努力进天国，就是前面我们讨论的努力进窄门啊，那个关键点在窄门上面啊。耶稣是那个窄门啊，不要因为耶稣所讲的啊，当时不明白就退去不跟从耶稣啊。如果像门徒这样哈，一直跟着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明白哈。”这个门是怎么回事，这个路是怎么回事，这个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所以只要跟着耶稣就在神的国当中，但是跟着耶稣不容易，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主会给他们很多的挑战，让他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所以这是努力的部分。但是努力进天国的关键是在那个耶稣基督自己，他是那个窄门。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做神的管家，所有的神给我们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只是管家，我们管家的心态把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钱财管理得很好，给我们的资源好好的使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讲说这个管家不易，有的时候我们在管的时候也没好好的管好，所以以至于呢这个地方漏洞，那个地方通通都要补。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来应用我们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非常的好的管家。然后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帮助的人他是我们第一个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赚的钱要去帮助这个其他的人然后他欠债欠这么多，他自己都没有管好， 那我为什么要去帮助他，还有那个还打扮对折哈。有时候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这样用这种心态来哈，然后就把那个自己的这个本来觉得说要帮助的，就把它泯灭了哈，就不愿意帮助。所以最后呢，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呢，看说哎呀，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小气的要命啊，怎么样？那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很多只要我们为了主的缘故，然后愿意花代价，而不去计较这一些这一些说哇，他这个人值不值得我给他这一些东西。那从今天的这个章节里面，那个管家眼光很好，他知道哪一个人帮助了以后，他会接他到永恒的地方去，让他能够有地方待哈。那同样的，神也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知道哪一些人是我们该帮助的人。那这一些人呢，我们就要不计代价的就去帮助了哈。那你会发现，这一些人呢，也就是可能就是神国里面神要拣选的人哈。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哈，那个有时候做帮助人的时候，要怎么样帮助人，然后我们这些钱财反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好好的使用它，我们只是管家而已哈。希望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讨神喜悦的事。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不值得啊，就把他就关起来就不帮助了哈。有时候神会让你心里面不安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又来帮助了。所以有时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看重这些永恒的事更胜于我们这些失德啊或是失的这一些事情啊。那我们看起来是失掉了，但是神的国度里面如果能够得到的话，这个为主赢得这一个人的话，那真的也很，你就会非常的喜乐啊。所以我们这个是管家的心态哈，有的时候也会跟神讲说哎呀，神啊，我没有管好哈，浪费了哈，去投资在这个不该投资的人的身上哈。然后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有智慧，常常祷告，常常寻求神，让神来引导我们哪一些人有像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这种眼光哦，哪一些人是神要我们帮助的人。
好，在第十六章这一个比喻是比较是不容易懂，主要就是他的中文的解释，在这个所以就是拙事聪明。我怎么解释这个不义管家拙事聪明呢？耶稣说，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在诗篇十八篇里面这样写，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在 New King James 那个 Bible 里面最后这一节，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在这里就是说英文就是这样And with the devious you will show yourself shrewd,S-H-R-E-W-D。 能够在 King James Version 这第六章分第十六章的时候第八节， So the master commanded the unjust steward because he had dealt shrewdly。 在这里这个弯曲，在诗篇十八篇里面的弯曲，连叫着用到这里，这用到这十八篇，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这个我们中文是聪明，其实呢，就是其实主耶稣说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是弯曲，用那个，其实这个弯曲不是正当的方法，但是一个弯曲的方法，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将来他的也不会好。However, 主耶稣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不义的管家虽然他不敬畏神，但是他也知道怎么样去预备他将来这个的事情。这个和这个我们哈，如果要预备 因为主耶稣保罗说的，我们将来都要在基督的台前 held accountable for what we do， 就是我们将来要在神面前交账的，就像这个管家一样。到时候我们不能够像这个管家一样去欺骗，真是要白白的在神面前交账。整个十六章其实就讲了两个比喻，一个就是这个不义的管家，一个就是财主的啦。财主，你看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懂得怎么样去预备将来的事情，但是这个财主却没有。这个财主只顾着吃喝玩乐，就没有预备他自己。结果呢，他这个主要这两个比喻，就是主耶稣在教训我们怎么样去预备将来的事。我们会不会像这个不义的管家，就是为我们将来的打算怎么样去神面前交账？或许我们会不会像个财主一样，就是吃喝玩乐啊，我已经得救了，我也不会忧虑将来的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神啊，主耶稣教导我们的。
门徒面临的挑战是在第十三节哈，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当我们没有跟随耶稣基督之前，没有以基督为主之前，人基本就是这些物质财富的奴隶，也是罪的奴仆，所以没有这个挣扎。但是我们从中得救以后，现在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为主了，所以以前这个金钱这个主，马门这个主，这个辖制我们的心，这个有了还要再多积累财富，炫耀财富，然后这个以这个越多拥有财富越觉得自己成功这种心态就要改变。钱财不光只是服务我们自己的，不光是让我们这个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比别人强的钱财是用来用的将来有一天这些物质的东西会有一天变得无用了抓紧这个机会所以这一点上，我就是主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要切入的针对门徒，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这是我们每天面临的选择。当有这个机会可以为主去使用神给我们的钱财，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要止息里面这个怜悯的心，圣灵的感动真的是能够把这个钱拿出来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神要使用这个钱让这个神的国得益处的话我们要顺着这个主人去行所以这是很实际的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那这也是这个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特别要学习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更加的 generous， 更加的慷慨愿意奉献，愿意去投资在有永恒意义的事情上。
我想分享两点，第一点刚刚大家已经讲过了，使徒保罗说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就叫他有忠心。刚刚牧师也讲了忠心这方面的事情，忠心我们要用智慧去守忠心。另外一件事，这一整章最不好解释的是第九节的最后那一段，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翻译，一种就是他们是指神，他们可以 receive you into the tabernacle, everlasting tabernacle， 就是我们在地上忠心神托付的工作，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做好管家，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神会欢迎我们，迎接我们进去。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你曾在地上帮助过的那些人，你用你的钱财奉献去帮助他们，让他们最后信了耶稣了，他们比你早进天国，有一天你去的时候他们会在门口 welcome you， 这是另外一种解释。 就有一天我们到天国，我们问耶稣到底 那天是讲什么意思，两种都解释得通。不过我个人是比较赞成第一种，神跟天使会迎接我们进天国。
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清晨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是你的话语立定在天，纵然我们是不是信的，但你是守信的，你是信实，你的应许永不落空。是的，你透过话语提醒我们要学习做忠心的管家，在世上短短的日子里面，照着你给我们众每人不同的恩赐能力，要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用在预备将来永恒的天国里，这是你自己所喜悦的，你也要我们如此做如此行。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就像刚才牧师所提醒的，尤其是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我们学习更加的慷慨，更加的乐意奉献，而且是奉献的是心甘情愿，理所当然，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我们的只是忠心，帮助我们不要做那不义的在随意浪费主人财物的管家，却是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为了神国，为着主你自己所应许的永恒的天国，更加为着更多还在世上中还走在黑暗中的那些世上的灵魂，都是你所爱的。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那些卑微的人，在世上为你做盐做光，在世上为你做美好见证，以至于更多的你自己所爱的人能够看见光明，认识福音，一起回到神国里面，领受你所应许和为他们所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